传承中医文化，助你自然健康。大家好，继续谈黄帝内经。内经它作为中医的奠基之作，地位自然很重要。这里还是要重提一下，不管是你在学习中医的哪个阶段，都需要不断的学习黄帝内经。黄帝内经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如何，下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内经之所以被历代医家称为经典，也是因为它不仅记载了系统的医学理论，还有丰富的防病治病的技术，同时它也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天人合一。天地人在后世被统称为三才，这个 不仅仅是在中医，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一种思维方法，是认识这个事件的一种方式特点。采用多种方法论证分析生命的规律，从而建立起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集合过去关于医学的分析的知识的积累，还有一些经验的积累，一些认知的积累，从而使中医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系统。怎么说呢？也就是说，《黄帝内经》的出现，使中医学有了系统的理论而独立起来。在这之前，它是不是独立的？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。而现在，因为《黄帝内经》的出现，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，独立起来了。在几千年以来啊，历代的医学家基于《黄帝内经》的理论以及它的原则和方法技术，通过自己不断的实践积累、探索创新等等，这样也使得中医才持续性的发展了一两千多年。而纵观过去这么久时间的中医学的发展的历史，到处都是《黄帝内经》的指导作用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。随着中医学的发展，也出现了很多的分支流派，但是这些分支流派，不管你的理论是如何的精彩独到，没有一个 不是基于内经作为理论依据的。在古代医学中也有很多非常有贡献的大的医学家，他们可能是独树一帜，也可能是在治病技术上有效果非常好，药到病除之类的，甚至被称为神医。但是究其成就之路，都是以研究内经作为根本的。前面我们谈到过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，他自己在写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序论中就提到过，他用了素问九卷，这九卷也就是现在的灵书。在《伤寒杂病论》这本书中呢，到处都体现了内经的理论和原则。张仲景自己讲的内经是他的书的理论依据。另外被尊称为医圣的被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邈，他在他的书那个《备急千金方》里面就提到，凡是想要做真正的医学大家的，想要当名医的，都必须要熟悉《黄帝内经》《素问》《针灸》《甲乙经》《灵书》等。他认为，研究《内经》是想成为名医的首要功课。在清代的叶天士，基于《黄帝内经》的理论而发挥，建立了温病学说。这个在中医的历史上算是突出的贡献了，也是对外感温热病从《伤寒论》开始的一次飞跃，深入理解了黄帝内经的某些方面的要点，然后再根据这些要点发挥一下，从而建立起新的医学学说系统。这样的情况在每个时代都有。 也有相应的名医大家出现。就单纯研究内经而言，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的医学家也有很多，这里我就不举例子了。黄帝内经在中医学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啊，也不需再多说了吧。所以说我也有理由相信，在我们之中热爱中医的，从学习黄帝内经也可因此而成为大家，从而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当然我不敢自比大家，我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，传承发扬中医文化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宏愿。欢迎交流，谢谢大家。